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的问问神父。好，神父，最近有没有听说娱乐圈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
什么？
黄晓明。
黄晓明跟 Angelababy 离婚的事是吧？
对对对。
我最近在网上是看了，前一段时间就有人不断的去报说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好像要破裂了。但是昨天我看到是真的有新闻爆出来说他们离婚了，而且黄晓明好像发了微博。
有声明吗？
好像是黄晓明发了一个微博说我尽力了但是没有留住你。
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确切消息啊。
因为我是在 Google 上边的这个跳出来的新闻。但是这个我们当然就是只是新闻里边的这些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八卦明星的这些个人私人生活呢，引起别人的关注跟眼球，有的都不是一些对，不准。不过我们从这个风向上，你看前一段时间包括文章跟马伊琍他们呢，也是就是说在官宣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是有铺垫的，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了。
预热吗？
也不能说是预热，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为自己的公众形象在做一些铺垫了。
当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也不是娱乐圈的事儿啊，我们主要是讨论这个婚姻的问题。近几年吧，娱乐圈这种事儿也不少，就是离婚的呀，出轨的呀，这种。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出轨呢，或者是外遇呢，已经成为一个很，就是说，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婚姻问题。
那么，如果把这样的事情放到我们教友身上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这个呢，面对婚姻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很多人都说，哎呀，神父，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一群人啊，你们没有婚姻，你们没有真的身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里边，你们说的那些话呢，好像都是无关痛痒的，好像都是站在那个道德的这个制高点来评点我们凡人的这些生活。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真的是需要有人来帮忙我们。虽然我们作为神父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婚姻生活，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人的出入不是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冲动，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智慧，而真的是来源于上天的这种智慧。如果你去观看科学家的这些发明的话，你真的就会感觉到呢，一个科学家他的发明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发现而已。因为呢，真正的智慧不是来源于他的这种推演，而是跟上天之间的这份关系。这是我想说的。同样呢，神父他所分享的这一些呢，也是来源于教会跟天主之间的这份互动而有的这样的一份训导，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
听神父说这么多，还是那句话啊，我站到婚姻破裂这一方面的人这面来讲，所以我们遇到具体的事情，我们就是有时候感觉神父说的不在点儿上，具体到个人个事儿，他因为他有好多情况。你像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今天选了两个留言，我觉得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位教友他就说，神父您好，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常担心呢我老公有婚外情，他也坦言说不是不想有婚外情，我的天哪他也坦言说不是不想有婚外情，而是不敢，说是怕我，我总是不相信他，我该怎么办呢？请神父帮帮我。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第二个教友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位教友，我老公是外教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并且还给我说什么他什么都能戒，唯独色戒不了， 我都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真正悔改。你说神父遇到这样的问题，他都直接都跟你说了，我什么都能戒，唯独色戒不了。我觉得当时的心里是崩溃，你说我该怎么办？
对，我觉得在我觉得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渣男的时候，我们怎么做？
对啊，典型的渣男。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渣男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面对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呢，我觉得当事者或者叫受害者，我们应该学会的就是尊重。这种尊重是什么？就是自我的一个尊重。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自我尊重的话，别人也没有办法尊重你。所以这就是看看你能不能够尊重你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渣男呢，你一定要学会争取，不是说要一味的忍让，忍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是在这里，我也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啊，好像神父就要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神父说的特别片面
啊。哦，是片面吗？
谈论到具体问题呢，就还是没有办法。就是
当然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些建议，
不是片面啊。神父就有点泛泛。
对，因为任何人他面临自己具体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100%的办法去帮忙一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进入到他的境况里边。就是即便你是一个结完婚的人，你面对另外的一个人的婚姻，你把你的办法提供给他，这也不是适用的，对不对？
嗯，
千人千种千面孔嘛。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来正视这样的一个婚姻问题。因为呢，就像我们刚刚开始所说的呢，就是这些年以来呢，婚姻出轨的问题已经成为婚姻的一大挑战，而且很多的婚姻呢也由此而破裂。尤其是媒体对于很多明星婚姻的这些报道呢，让人们对于婚内出轨格外的敏感跟惧怕，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再相信男人或者是女人。这个问题呢，不单教外人有，我们教友也有。所以呢，如果作为教友，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呢，我想说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确定对方是否愿意悔改。也就是说，面对一方出轨了，我们首先要确定对方的是否愿意悔改。著名的基督教婚姻专家呢，黄国伦老师呢，他曾经说一旦发生外遇，在受害方选择是否原谅之前呢，要先问一个问题，对方打算改变吗？所以这个其实是什么？就是说面对一个婚内出轨的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对方打算改变吗？很多时候人们的外遇或者是出轨呢，有的呢就是一时的冲动，或者呢就是对方只是迫于某一方面的压力呢等等呢，而出现了一些婚外情。双方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相爱啊，只是呢男人或者女人一时的一个幻觉的一个升起而做出的一些错误的行为。因此面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妻子或者是丈夫呢都需要冷静啊，真正的了解事情的原委以及自己伴侣的一些态度。如果自己的伴侣只是一时的冲动又渴望改变，那么作为受害方此时要做的就是对于对方的真诚度有一个检验。其实呢，这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切想要变好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人们渴望改变。如果本人都没有意愿来做改变的话，那么其他的努力其实都是白费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婚姻的和好呢，才会有所希望。所以这是面对婚内出轨，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确定对方有没有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意愿或者是行动，对方是不是愿意悔改，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夫妻双方呢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在这里呢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并非出轨的一方愿意悔改，受害方选择原谅，那么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夫妻双方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婚姻辅导来帮忙彼此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因为出轨呢 是对婚姻的一种结构性的伤害，伤害到了婚姻关系。本来呢，婚姻是排他性的，伴侣之间呢是唯一的，可是呢，外遇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呢给予了重创。因此两个人若只是彼此道歉原谅，后来呢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伤害并没有真正的被解决，彼此间的信任呢已经遭到了破坏，即使受害方接受道歉，也仍然很难再相信另一半了，容易活在一个猜忌里边。所以呢，你原谅对方还有对方愿意悔改，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夫妻双方呢，真的是需要一起呢去寻找专业的婚姻辅导，来帮忙彼此呢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呢，如果呢这样我们只是在悔改跟原谅这样的一些层次上来做的话，那么我们就忽略了怎么样修复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们知道呢，就是信任是慢慢被建立起来的。同样呢，如果你伤害信任的时候呢，这个信任呢就是再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是蛮困难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边呢，就是受害方是很难相信这个另一半的，容易活在一个猜忌里边，或者是呢过分的会要求这个出轨者，你曾经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要让你付上很大的代价。你比如会要求对方把自己的手机，把自己的行踪都要展示给另外一方，手机了，电脑了等等，这些是不能够有密码，什么时候想检查就要检查。另外就是说对方出去都要每时每刻去汇报等等。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境的话呢，这个呢为彼此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尤其是想悔改想改变自己的一方呢，就是说他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面对这样的一种惩罚，他会觉得受不了。因此呢有可能呢，如果不正确的来面对的话，就会出现再一次的反复了。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出轨是一个过程，如果不找出其中的一个根源，并且呢借着专业的老师的帮助来处理的话，再犯的可能性呢就相当高了。所以呢夫妻双方一定要在专业的老师的帮助下找到问题的所在，使自己呢重新获得幸福。这个就是说，如果婚内一旦出现了一方出轨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要确认对方是否愿意悔改，第二个呢就是在确认对方悔改后呢选择原谅，这个呢是不够的，需要双方呢要接受专业的婚姻辅导来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呢要找到彼此问题的一个根源，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的。那么回过来我们就要需要说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刚刚说面对渣男的时候怎么做。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人呢需要活出自己的尊严，要学会尊重自己，学会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很多时候面对自己的另一半，我们要懂得的是活出自己的尊严，不能够一味的忍让，尤其是当对方有了外遇你没有反应，这样呢对婚姻关系是不好的。就像面对渣男，你面对渣男你光一味的忍让，其实这是一种纵容。我们教会虽然告诉我们不许离婚，但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说一味的忍让。我觉得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我们需要保持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只有你自己学会尊重你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一份尊严在，你不能够说放弃自己的尊严，一味的忍让，一味的这个祈求一个婚姻的这种维持让自己呢把所有的这种尊严都丢失殆尽的话，其实这个呢 对于婚姻是没有什么建树的啊。若对方没有悔改的意愿，要懂得呢为自己的尊严争取。那么这种争取呢，教会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有重大的理由，你可以选择分居，你可以选择分居。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一种渣男的一种惩罚吧。我觉得对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一定呢就是说不单单是用爱来感化他，而是用一些正义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啊。所以这是在这里呢想说的。还有一点呢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婚姻关系的破裂呢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学会信赖天主，学会建设自己的婚姻。婚姻是需要不断的去经营的，那么双方呢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维持。有很多人就说婚姻是一所学校，在这个学校里边你要学会如何去爱。真的，婚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要面对彼此不同的生活习惯，你要面临彼此不同的性格，还有呢彼此不同的原生家庭。那么双方呢就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面对这些问题，不是说一有了我们就选择离婚来这个处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呢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就是一切的问题都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教宗方济各呢在他的爱的喜乐宗徒劝谕里边他说，耶稣是万有，在他内与天主重归于好，也恢复了婚姻与家庭的原初面貌。那么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耶稣是我们婚姻的一个拯救者。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婚姻的技巧到最后落实到婚姻里边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些技巧呢是非常非常无力的。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说回到自己生活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灵性的力量来帮忙自己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面对婚姻问题，我们最后不得不要回到信仰，因为信仰真的是能够给予我们力量。所以在这里爱的喜乐是我们大家是尤其是读婚姻生活的人，我们是需要去读一读，在里边有很多思想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玩味跟这个学习的。因此呢教宗在这里所说的，说耶稣是万有，在他内与天主重归一好，也回复了婚姻与家庭的原初面貌。那么这个原初面貌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亲相爱，彼此的信任，彼此的责任。那么耶稣是救主，同样他也是婚姻的救主。我们能不能够在耶稣内去相信，去交托，还有去学习。在爱的喜乐66号里边呢，他也有这样的几句话，说纳扎勒圣家活出了爱与忠信的盟约，而这盟约呈现了每个家庭的构成要素，让家庭以更好的方式面对人生和历史中各种浮沉起跌。有鉴于此，每个家庭即使有其软弱，也能够成为黑暗世界中的一道光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婚姻有自己当中的一些软弱或者叫残缺，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残缺，我们在发觉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努力。我非常欣赏呢，就是说在这个他需他要里边，这是一个关于婚姻的一个婚前辅导的这样的一本书了啊，叫他需他要。在这本书里边呢，他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念，他说男人和女人是彼此之间的银行。那么是什么样的银行呢？是感情的银行。我们都在对方里边不断的去存储我们感情的款项，以便我们从中能够提取来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在于提醒大家什么，就是说 婚姻彼此之间的这种经营啊，你怎么去经营，你怎么去关爱对方。那么如果一旦对方的婚姻银行里边你已经成为赤字了，那你就是需要小心了。因为一旦成为赤字，也就意味着你的婚姻出现了这个红灯。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了我们大家，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啊。面对婚姻的挑战，我们呢要学会从天主那里获得力量，并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以纳扎勒圣家为榜样，不断地去建设我们自己啊。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一个婚内出轨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因为一个人的出轨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也不是一时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呢要看彼此之间的婚姻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在前边的问问神父里边呢，也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婚姻方面的一些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去收听前边的一些我的分享，希望呢能够对这两个提问的教友呢都能够有所帮助了。
好，非常感谢神父带给我们的分享。神父，刚才听你分享完，我突然冒出来一个观点啊，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出轨的双方，出轨一方和被出轨一方，有可能被出轨一方的责任也不小啊。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要面对这个出轨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去见婚姻辅导，也就是说要找出问题，还有修复关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单单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但是原谅跟悔改这是一个前提，也就是大家有意愿。你比如就是说，刚刚我们在第二个问题里边，这个渣男的行为他就不想悔改，那这个婚姻真的就是说你怎么去改变，就是要学会自尊，要学会自尊，要学会保持自己的尊严，你要争取，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忍让了。
但这偏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是这就是软肋啊，她会有很多的
顾虑，对吧？
对。
当然如果你去看很多的婚姻辅导，他会告诉你，这就是说你要去争，这个争呢也包括你生存技能的这种争取。每个人都是可以，你比如其实刚刚你提到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说，哎，我为了孩子，我没有工作技能，我依赖于另一方，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改正对方，对方出错了，哎，也觉得哎，我有资本，这种我也你离开了我你不行。其实这种呢是把你看成什么了，
可有可无。
对，你是有没有尊严。所以我希望这个所有的听众能够懂得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要提到自己的尊严，你要怎么样去活，这是很重要的，你的尊严很重要。你要告诉对方，我即便就是我生活的很清苦，但是我活的是有什么自尊的。
自尊的，
对，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被这一些绑架住我们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广大还没有结婚的女性朋友啊，
同样也是男性了，我觉得都是双方的，不能够光说女性，
不能完全依赖于另一方。在婚姻里边，两个人一定要是也是一个彼此可以独立的个体，也是一个可以在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
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说了，说婚姻是一个奥秘，它既是独立的又是一体的，一体的更好的关系是源于彼此之间的这份独立，但是独立不是目的，是为了一体。
好，那所以呢关于这类问题的反思呢，看来也还有不少，肯定还有不少。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对于这类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是听完神父的分享以后呢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想要分享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分享。那么关于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可以有所思考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都是美 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